淡泊名利，一介农夫，播撒智慧，收获富足。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。第四节，找到野伴。秧苗长起来后，牛童助手们出动寻找野生稻。你们深入黎家山寨询问老农，在荒凉的山野沼泽池塘和田里到处寻觅。由于精力过度集中，又粗又长的蚂蟥扒在你们的腿肚子上，胀鼓鼓的，吸饱了血又掉了下来，你们都全然不知。腿肚子上还流淌着鲜血，身后留下带血的脚印。你决定到北京去拜访鲍文奎研究员，并查阅资料，了解国际水稻育种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动态，从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。如果总是把自己捆绑在试验田里，独自埋头苦干，科研信息不畅，这是不行的。临行前，你交代两个助手在照顾秧苗成长的这段时间里，多向农场的技术员了解野生稻的分布情况，抓紧在附近一带多做野外调查，争取尽快找到野生稻。你到北京之时，鲍文奎先生刚从牛棚里出来，他在受到冲击期间，没有人敢来看望他。他经常吟陆游的两句诗：“是为年来博士杀，谁令骑马可精华。”深感人情的淡薄，他突然接到你的电话，听说你专门从海南来看望他，向他请教，他真是高兴万分，感慨万千。他热情地请你到他家中做客，并亲自下厨，在家中招待你吃了一顿饭。你第一次拜望他，就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这次去了，他更给你谈了很多遗传学和水稻栽培方面的问题，并热情支持你把杂交水稻研究好好搞下去。这项工作一定大有前途，功德无量。你告别鲍文奎先生之后，又到中国农科院资料室，看到了外文报刊上登的一些重要的研究动态和信息。你了解到1968年日本琉球大学教授新城长友实现了精稻的三系配套，只是由于杂交组合优势不明显，还没有投入生产应用，因此这项研究还只有理论价值，没有成为一项实用价值。看到了这个信息，你更加感到时间的紧迫，形势的严峻，你决心尽快完成先行水稻的三系配套，抢在世界的前面，把它变成一项应用技术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在杂交水稻领域中抢占世界的制高点，为祖国争光，为中华民族争气。因为当时五大作物体系中的玉米、马铃薯、大豆等作物的科研，美国、日本都走在了我国前面了。我们如果在水稻研究上不抢占先机，那么我们在五大粮食作物的研究上就会落伍于世界，而水稻又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，如果落伍于世界，会出现很大的粮食安全问题。你自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就在这时，你惊喜地收到两个助手从海南岛发来的报喜电报，找到了雄性不育野生稻。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，野生稻在这个时候被找到，让你兴奋极了。你来不及去预订火车票，就连夜挤上火车，直奔农场。你来到试验田边，去看那株比金子还要贵重的野生稻。原来，你走后，到了野生稻抽穗扬花的季节。1970年11月23日上午，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可山驾着牛车来到你们的驻地，李碧湖与他聊起了野生稻。李碧湖试探着问：“你是本地人？你可知道你们这个地方哪里有野生稻？”冯可山是当地人，他用海南话说：“ 哦，你说的野生稻是不是那种亚鸽？我们这里许多地方都有。李碧湖又问：“什么亚鸽？我不明白。你把这两个字写给我看看。”冯可山在纸上写了“野河”二字。李碧湖大喜：“对对对，海南人叫亚鸽，就是野生稻啊！老冯，我们正要找它，你能带我去找找吗？”冯可山摸着脑袋想了想，说：“听说有个地方是块很少有人去的沼泽地，我想那里可能有亚鸽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”李碧湖坐上冯可山的牛车，从2号公路走到1号公路靠近铁路的涵洞旁边。李碧湖下车一看，这里果然有一块大约200平方米的沼泽地，地名叫林家田。沼泽地里乌黑的淤泥上杂草丛生，各种蚊蝇在水面上乱飞。这块荒凉的地方看样子很少有人涉足过。走到沼泽地边，李碧湖看见在杂草中好像真的有野生稻。他知道野生稻与栽培稻不一样，它的株形匍匐，茎干细长，叶片狭窄，穗头短小，穗上长有长长的红芒，野性十足。李碧湖见到野生稻，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，他急忙脱掉鞋子和外裤，就要下去。冯可山忙说："哎，这水太脏太深，可能还有眼镜蛇，危险。"李碧湖见了野生稻，就像见到盼望已久的情人，哪里还管他危不危险，径直往沼泽地里走。李碧湖边走边观察野生稻，沼泽地黑乎乎的淤泥散发着臭气，冒着气泡，漫过膝盖，各种蚊蝇乱绕着它飞。他一心只顾寻找沼泽地中的野生稻，他发现这些野生稻花的雄蕊都是正常的，而这并不是他要找的，他要的是雄蕊不正常的野生稻。李碧湖贪婪地瞪圆大眼，一株一株仔细查看其特征和性状，就像当年你寻找雄性不育株那样。猛然，他敏锐的眼光在一朵野稻花上停住了。长期的实践和钻研，李碧湖已练就了非凡的辨别力。这就是雄蕊败育的野生稻。只见它花要细瘦，呈火箭形，色浅，呈水渍状，没有开裂散粉。奇迹终于出现了，李碧湖发现了3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。这3个稻穗生长在同一个核兜上，是从一颗种子成长起来的不同分叶。李碧湖走向前，要去挖这株野生不育稻株，不料大腿一下陷进了更深的污泥之中。他不顾危险，弯下腰，伸出双手插进泥里，要将野生稻的根部揪出来。这时，那水草深处的各种虫类受到了惊吓，呼呼啦乱飞乱跳，在它脸上、腿上、手臂上乱叮乱咬，粗大的蚂蟥也一弓一弓地叮咬着它的双腿，吸饱血浆。它无力驱赶这些虫子，使劲挖这兜野生稻。突然，它似乎感觉到一种危险的气息，它脸一侧，只见一条2尺多长的水蛇就盘伏在他身边的一丛草丛里，伸出可怕的头在向他吐着信子。这可把李碧湖吓了一跳，他想把水蛇赶走，可是赤手空拳，怎么办？他只得把手中的泥团向水蛇砸去。水蛇受了惊，一溜烟跑了。李碧湖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双手再次更用力地插进污泥中。为了不损伤它的根须，它小心地把根兜周围的泥土全部抠了出来。这坨泥土怕有10斤重。它捧着这株野生稻，像抱着刚出生的儿子，从乌黑的沼泽地往岸上走。它兴奋地对冯可山说："你看，野生稻终于找到了。"冯可山说："你们就是要这号亚鸽？"李碧湖点点头："是的，是的。"李碧湖到了沼泽地边的公路上，轻轻放下手里捧着的宝贝，脱下身上的衣服，把它包好，徒步将稻兜 搬回试验田。还没到驻地，李碧湖就欣喜地大喊：找到野生稻了，找到野生稻了。殷华奇、罗小河、周昆炉迎了上去，接过野生稻，拿着放大镜反复检验。罗小河开怀大笑：是野生稻，而且是我们正需要的雄蕊败育野生稻。殷华奇搂着李碧湖的脖颈欢呼跳跃：我们终于找到了。他们初步推断，这很可能是一株雄性不育野生稻。他们赶快把它同广矮栽植在一小块空地里，等你回来后做最后鉴定。你赶回崖县南红农场，放下行李，立即对这株野生稻进行仔细全面的观察，又采集了稻花样品，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，最终确认，这确实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。这株野生稻株形匍匐，分叶力极强，叶片窄，茎干细，谷粒小，有长芒，易落粒，叶鞘和肤间紫色，柱头发达外露，除雄性不育性外，其性状与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没有太大区别。它的原始株的花要瘦小，黄色，不开裂，内含典型的败育花粉。你在显微镜下认真测试，仔细观察，反复辨认，激动地喊起来：高级，高级，真是野生稻，千真万确的雄花败育的天然野生稻。鉴于它是一株典型的花粉败育的野生稻，你当即就兴奋地把它命名为野败。而后的研究证明，野败是一株难能可贵的不可多得的金种子，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正当你们对三系配套研究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，唯野败的表现与其他不育材料不同，真是异军突起，别开生面，给你们的试验带来了新的光明，为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，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。野败是你的助手李碧湖和冯克山在海南发现的，这一发现也是在你认真总结丰富的实践经验，果断地跳出栽培稻研究的小圈子，向远远的野生稻寻找新的育种材料这一新的思想指导下出现的奇迹。后来你在谈到发现野败的功绩时说：有人讲李碧湖等发现野败是靠运气，这里有一定的偶然性，但必然性往往寓于偶然性之中。一是李碧湖是有心人，是专门来找野生稻的；二是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。是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当时全国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时间比较长的只有李碧湖、殷华奇还有我，所以宝贵的材料只要触到我们的手里，就能被一眼识破。别人即使身在宝山，也不见得识宝。这就是李碧湖发现野败的必然性。